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阅读神的话语。我的名字是吴东儿，今天的讲题是神子再现，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六章30-44节。刚才我们读到的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当你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是不是打算把圣经合起来闭目养神，还是非常热切的在期待当中的亮光？每一次当我到一个新的教会去分享的时候，我都会问会众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来到神的殿在主日的时候来朝见神的时候，你有没有带着改变的心、行道的心来听到呢？如果没有的话，今天你坐在这里为的是什么？让我们一起先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可以来敬拜赞美你，这个是你的恩典。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你所赐的每一天。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听在心里面，然后能够有一个行道的回应。主，求你怜悯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过去的10-20年呢，我会到不同的教会做培训的工作。去到某一些地区可能比较敏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我改一个译名。我其中一个译名呢叫做五二老师，就是五饼二鱼的意思，五饼二鱼。为什么会改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跟我的真名吴东儿那个口天吴跟儿童的儿很相近。我想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恩，因为呢五饼二鱼这个事迹虽然是大家都很熟悉，可是确实真真切切的好像反映我的生命一样，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在早期教会里面，对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的重视，可以从西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可以知道。马太福音14-21节，路加福音9-10-17节，还有就是约翰福音6-14节。我们今天选用了马可的福音，是因为在描述同一个事件里面，马可的记载最为详细。在6前一点的部分，7节里面就讲到，12个门徒被耶稣差遣到各处传道，他们完成了任务以后，欢天喜地的回来，向耶稣回报他们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耶稣洞悉他们成功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危机。所以在31节的时候，经文就告诉我们，当时这些门徒的危机在于他们缺乏安静的空间，他们甚至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传道人的时候连吃饭都忘了，是不是过于忙碌呢？是不是也会导致我们缺乏那个安静的空间呢？在这里耶稣明白了解这个情况，所以很快立刻的带领他们到旷野里面去希望他们有一个退休安静反省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同样需要在投入与抽离、侍奉与退休安静之间做出平衡。所以我鼓励教会常常要办那个进修营退休会鼓励弟兄姐妹有个人安静的时间。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在忙碌的工作、家庭生活和侍奉之间抽离一下，不是单单只为了身体的休息，而是最重要的在主面前安静。每个主日我们都从世界走到圣殿领受神的教导，崇拜借书，我们又接收差遣，以平安喜乐的心去爱主、 服侍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只有承担家庭责任，关心社会，服侍教会，教导守望弟兄姐妹等等，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敬候神的旨意。经文里面讲到，当耶稣带领门徒放下繁重的工作前往旷野必经，但后面的那些群众紧紧跟随，甚至乎比他们更早到达那个地方。我们看32到33节就可以看到，结果耶稣面对眼前的这些群众，便回应了他们的诉求，施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直到今天，只要愿意付出和信靠神的人，这个神迹还要不断的发生。要实现五饼二鱼的神迹，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看见三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基督的心肠，要培养基督的心肠。我们来看34节的经文怎么样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这里讲到耶稣看见群众的情况，就怜悯他们。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也曾经看过一些人和事，看见神要给你看的东西，让你心里面生发出情感，生发出怜悯。你还记得是什么吗？你曾经看过了什么而生发这种怜悯的心呢？耶稣在这里看见什么？耶稣看见他们这些群众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怜悯的心就发出来了。在历世历代，信徒回应呼召，献圣圣功，承担传道、执事、道师、族长、士事或者是总务的不同的工作，这些任务往往都是因为看见人缺乏灵性的照顾，还有教会不同事务需要管理所致。不过我们每天都看见很多很多的事情，并不是每一个事情每一个人都让我们放到心里面。我们人当然有献祭，不能每事关心，可是无论在家庭、社会、教会，在每一个范畴里面，都提醒我们，我们在这里都有当尽的份。其实爱心、基督的心肠是可以培养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可以还有需要培养基督的心肠，用基督的眼光看世界、看别人，否则又怎能称为跟随基督的人呢？年轻的时候，我就很怕那些常常很忧愁、常常埋怨的人，我又很怕那些人常常说要自杀、要生要死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很好玩充满盼望，很多事情都想要尝试，想要去玩。所以我心里面常常想，哎，如果你要埋怨的话，你走远一点，你想死的话要死远一点。为什么常常想这些负面的东西了？弟兄姐妹，一个这样的人又怎么样称得上是基督徒呢？又怎么样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呢？又怎么能够合适当一个牧者了？神慢慢的改变我，塑造我。在我刚刚进神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事情。我有一个表弟在外国留学，可是因为感情的问题，他要自杀。我们全家人都很紧张，立刻把他接回家。回到家里面，他还是说要寻死。我听到很心疼，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好。还记得我刚才说吗？家人，你要死的话，死远一点。在这个时候，我要怎么能够对着自己的亲人说这样的话呢？我的阿姨就把这个疏导情绪的工作交给我， 我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拒绝，我根本不可能胜在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也没能力帮助他，太沉重了。然后我也想，我根本没有接受相对应的训练，也不知道有什么技巧可以做。还有就是那个时候我读神学要住在宿舍里面，要上课，根本没有可能，如果有什么事的话，我根本连电话都接不通。最后我不能拒绝，我只有接受。我求神给我力量，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做。我每一天下学以后我就打电话给他，其实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可是每次我打电话之前，我就在主的面前安静祷告。我这样说，主啊，这不是我能够处理的事情，求你教导我。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我跟他一起读经、祷告、唱诗歌。每一天这个时候其实我很怕，不过在其中也很奇妙，因为当中有很多的说话、诗歌都是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面的。我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引导。每一次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的心很疼，几乎要死。我知道这个不是我的感觉，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主的痛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表弟的情况还是很反复，直到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心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说，他不死都没用了，所以他也想再自杀一次。在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惊讶，为什么，为什么经过两个月的祷告读经都没有用吗？我就很绝望，然后我说，主啊，救我，我不知道怎么样再做，我不知道说些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转念之间就有一个经文浮现出来。弟兄姐妹，这个经文你可能都很熟悉的，就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经文这样说，渡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于是我立刻邀请表弟一起祷告，我安静心中默祷，在祷告中我竟然邀请他决计跟随主，奇迹发生。从那一天开始，他没有再说要死了。在这个事情上，上帝让我亲身经历到他是怎么样爱一个生命，也让我知道羊没有牧人的境况是很坎坷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看见了什么吗？经文三十四节讲到，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是为到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揭开序幕，要让神的大能再次出现，要让神迹再次出现，除了要有基督的心肠，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要听命上主。我们来看35到36节怎么说。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很明显，在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门徒根本没有期望过有神迹的出现。他们面对困难，自己心里面已经想好了方法怎么做了。其实这些门徒都蛮有礼貌哈，你看门徒说请你叫众人散开，门徒请耶稣用他们的方法去解决眼前这个问题。不过神没有那么简单，耶稣给他们一个令人惊讶的回应，在37节，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心里面可能叽里咕噜的，不是吧？这么多人怎么能够让他们吃饱？门徒咀嚼去付上一个高昂的代价。经文讲到要喂饱这些人要20两银子。20两银子代表什么呢？实时20两银子相等于现在一个工人8个月的工资。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如果耶稣跟你说，你们愿意用8个月的工资来照顾你面前的群众，你会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回应呢？你愿意用8个月的工资给一些陌生人吃一顿饭，他们不一定会再来教会，他们不一定会信主，你愿意这样做吗？这些门徒跟耶稣提出意见的时候，其实只想快些离开这些群众。很奇妙哈，这个离开的念头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是耶稣想要做的事情，还记得31节吗？不过在这个时候耶稣却不想离开，耶稣也把握这个机会要训练他的门徒成为这5000人的牧者和祝福，不但只是以讲道医治来牧养，而是同样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其实啊，门徒身上根本没有这么多钱，我们今天也不会随时放8个月的工钱在身上吧。门徒心里面可能在想，耶稣啊，你要我们给食物这些人，真的是把自己卖掉都搞不定。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心声呢？在教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不同的需要和呼求，会不会同样使你感到沮丧和烦恼呢？这些门徒只看见不可能，可是耶稣却相反。在这个训练里面，耶稣要训练门徒，虽然他们没有信心，虽然他们看不见，可是还要顺服听从主的吩咐。耶稣在这里要他们先看看有多少的资源，然后组集群众分开坐下。我想门徒心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只有5块饼2条鱼，怎么能喂饱5000人呢？坐在那里都没用呢。不过这些门徒还是有一些值得欣赏的地方，耶稣说的话他们尽量做，建起桌，门徒就将这5000人分成50或者是100人一排一排一排的坐下来。耶稣要让这些门徒知道，只要你愿意听命而行，神迹还是会发生的。在今天，耶稣同样透过不同的事情来训练属于他真正的门徒。不过我们需要安静下来，要听清楚神吩咐的是什么，知道什么才是主的吩咐，才一步一步去行。我有一个朋友是从德国来的，他呢受到他读经了以后很受感动，要服侍中国人，所以呢他去到华东一带的地方。当时候因为他没有差会差派他来的，他是自己一个人来。他来到华东的地方想要先去教会看看，所以呢他学了几个月的普通话就来到那个华东的地方。他去教会的路上，他就想，主啊，求你给我看见你想我要服侍的人，求你告诉我我来这里该做什么。他来到一个很大的教堂门口，看见一些露宿者，就是没有家的人，其实他们身上面很肮脏，坐在教会的附近。他看见这些人心里面就很触动，可是因为时间到了他去崇拜，崇拜了以后他出来又看见这些露宿者，然后他就决定，好，我就去跟他们谈谈话，试试看有没有可能跟他们做朋友，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就是这样， 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些露宿者竟然跟他聊起天，愿意相信主。不过一般的教会对于露宿者还是很抗拒的，他就慢慢的跟一个又一个的露宿者这样分享福音，关心他们的需要，后来更租了一个地方成为一个聚会点。很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你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身上面都发出很大的味道，而且他们也穿得很不光鲜。那个宣教士就说，其实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完全没有臭到一点味道，我只看见他们是神所爱的，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难受。因为这个朋友他跟那些露宿者见面的时候，甚至乎是会跟他们拥抱握手都没有问题，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也很佩服。后来因为不同的情况呢，他要离开回去德国。在临回去德国的前几天，他在去跟这些露宿者握手道别的时候，突然他就臭到他们身上面的味道。其实那一刻他也不是很能接受，不过还是忍耐着。然后他回到家里面反思这个过程，他就觉得很奇妙，人是有献祭有困难的，可是当愿意顺服神的教导，顺服神的吩咐的时候，神能够把你的困难挪去。当然他的经验是非常奇妙，不过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有人愿意听从神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去做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唯有神的恩典和大能才能成事。我们需要的就是听命而行。要让神迹再次出现，我们除了要有基督的心肠，除了要听命上主以外，第三个条件就是专心仰望。在犹太人的生活当中，有一条很严格的定例必须要遵守的，就是在吃饭以前必须要感谢神。所以你在第41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群众吃饭以前也会感谢神。马可福音在这里的记录，你看看那个起序，41节，拿起竹蝎掰开分派。这个程序跟一般的犹太人的家庭用餐的程序都是一样的，而且有一些圣经的学者研究这个经文的时候，也找到主餐的是个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是，在耶稣竹蝎的时候是看着天望着天。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分别了？因为耶稣在这个时候要做的不是一个普通的谢饭祷告，这一次他做的是仰赖神的恩典和能力，给他一个非凡的能力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动作同时也反映了耶稣与父神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有一个笑话，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提早一天回到教会里面预备主日学的教材，他打开那个柜门，他想要打开那个柜子，可是怎么样都打不开。于是他请牧师帮忙，就是好像我们，搞不定的事情都找牧师，牧师来帮助他，他把那个密码锁左转右转都不能够把那个密码解开。后来没多久，这个牧师看看天，口中念念有词的，然后低下头来，哎，再转转这个密码锁，顿时打开了。这个老师很惊讶，心里面想，哎呀，牧师肯定是常常祷告，特别亲近神，所以他一祷告神就立马回应。这个老师心里面非常的羡慕，于是忍不住就问牧师，哎，牧师，刚才你跟耶稣说了什么？ 为什么你祷告以后就能够把那个柜子打开呢？牧师停了几秒，然后回答他说，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主日学校长曾经说过，把密码写在天花板上，所以我刚才是网上看，看看那个密码写什么，所以看到了就低下头来试了。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不过却又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常常的借着祷告来仰望神，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赋予我们力量、智慧去做不可能的事。五饼二鱼的神迹是透过食物来发生。四十一节讲到耶稣将五个饼掰开，然后分给门徒，好让他们也能够服侍群众。门徒在服侍的过程中，因着听从主的吩咐，都有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所以饼在他们手中分出去的时候，并不是指的五个饼而已，而是多而又多。愿意我们都能够时刻仰望，将自己交付在主的手中，成为那个祝福人的饼。弟兄姐妹，我很想邀请大家回想一下你的生命，你是曾经怎样被神拿起注谢破碎，然后与人分享。请你想想神怎样从尘土中抬举你，在千万人中寻找你，让你听闻福音得蒙救恩。我又想你回想一下神是怎样透过你人生的各种经历、教会的教导、弟兄姐妹的守望带导来祝福你、抬举你。想一想你是怎样被神破碎掉落，经历神的爱和痛，最终可以降服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跟别人分享了。还有一个月，我信主跟随主就有30年了，直到如今我还是经历这个五饼二鱼的过程，就是被神拿起注谢破碎，然后与人分享。我很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彼此勉励，呼叫我们的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到完美，因为这不是不可能的。神上我们要的是尽心尽身爱他、侍奉他，以他的眼光看世界，静候主跟前等候己应，然后专心仰赖主的驾力和赐福。弟兄姐妹，神的大能在今天以前已经彰显，你看见了、知道了、经历过了。不但如此，我们也在经历历世历代的教会还有基督徒们因着听从主的教导带领教会走到如今。五饼二鱼的神迹还要发生，而这个神迹会透过你我来继续发生。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五饼二鱼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要培养基督的心肠，顺服上主，专心仰望。愿主祝福大家。
你当借力在神面前